最近几次多尼嘅正道咧提到咧，当我哋蒙恩归主嘅时候咧，神将一锭银子已经赐咗俾我哋啦。呢份系一份永恒丰盛从神而嚟嘅生命，每人都有一锭。不过弟兄姊妹，今日你有几多锭咧？就系我哋要思考啦。啊，即系如果你30年前信主有一锭，30年之后几多锭咧？啊，都系一锭，咁就真系有啲悲哀啦。因为慈爱嘅天父咧，盼望我哋咧，能够生命变得丰盛，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喺嗰个比喻当中咧，其实最多嗰个得10锭哦。弟兄姊妹，如果有30锭、60锭、100锭嘅时候，我哋真系欢喜快乐，将荣耀颂赞归俾我哋嘅主，我哋嘅神。咁我相信会发生嘅，因为呢个系神自己嘅应许啊。咁喺当中咧，我哋今日会继续同大家思想咧，其实即系一个生命成长成熟嘅标记。如果一个真系属灵生命成长成熟嘅基督圣徒咧，每个人都睇到嘅。他自己都会察觉得到的，因为不难去分辨。一方面就是当然我们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的生命的属性越来越似主，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各样的属灵征战当中，靠着基督耶稣去跨胜。过去跟大家分享了，在艰难缺乏的环境当中，一个生命成长成熟的基督圣徒，他能够站立得稳的。虽然困难来了，挑战来了，风霜雪雨来了，打击来了，但是因为一个成长成熟的生命呢，它能够安然靠着主的恩典站立得稳。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在不同的环境去跟不同的人相处呢，它仍然能够流露基督耶稣的香气。任何时间都是的，在教会是，在家庭是，在婚姻里面，工作事业生活里面，各方面呢都仍然能够流露基督耶稣的香气。今天呢，第三方面的属灵征战，在基督里跨胜是最高难度的。就是在哪方面跨胜呢？就是在罪恶里面跨胜，即是不再在成为罪的奴仆。我在这里呢跟大家看一段经文先，就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5:55-57，这个是使徒保罗真的提醒我们，在面对和罪的征战当中，我们仍然靠主能够得胜的。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5:55-57，我们找到，我们一起读啊，好吗？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经文57节讲得很清楚的，感谢神。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谢神，在生活上我们经历神很多的恩典、保守、看顾、怜悯，我们会感谢神。但是使徒保罗常常为到他在征战当中各样的环境当中靠主得胜而感谢神的。这方面的感谢很清楚了，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得胜什么呢？如果你看上文就很清楚了，得胜罪恶。圣经很奇妙的形容，他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但当中有两个词汇是值得我们去再三思想，就是毒钩和权势这两个词汇。如果你看这句经文里面，就发现一件事情，原来罪好像毒钩一样，罪亦都好像一种权势一样，常常将人里面核制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罪的毒钩、罪的权势来自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好像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用世界的情欲各方面来挑动我们里面的邪情私欲，当你不小心落在这些环境当中，你会被这些罪的勾住的，你会被这些权势控制住的。如果被罪的毒勾勾到你，你就身不由己的了，你不能够自主的了。于是你会落有一种危机，就是不犯罪不得。同样在罪的权势之下，很多时候我们会被罪的去核制住我们，去掳掠住我哋，於是我哋好多時候咧，現實生活裏面好多時候我哋發現一件事情啦，我唔嬲怒唔得，我唔自私唔得，我唔貪婪唔得，我唔貪愛世界唔得，我唔講大話唔得，呢啲唔係偶然發生，而係一直一直一直控制住我哋嘅。嗱，咁呢個咧就係叫做罪嘅毒勾同埋罪嘅權勢。如果弟兄姊妹留意咧， 特别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和第八章里面，有两个人蒙恩的，一个就是不是大慈的坦子，一个就是犯奸淫的妇人。两个人都因为遇到主耶稣的时候，他有一方面得到医治，亦都有耶稣基督的赦免和接纳。但当时耶稣基督讲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说话，从此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这番说话不是单止跟当时两个人讲，不是大慈的坦子和犯奸淫的妇人去讲，亦都跟每一个在神面前真正蒙恩得救的天父上帝的儿女讲的。当我们蒙恩归主的时候，神已经医治了我们，医治了我们生命的疾病，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孽和过犯，神更加接纳我们，就好像约翰福音所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一班真正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不过由那时候开始，神就有个要求了，不要再犯罪。好了，但不要再犯罪要有些解释，因为如果不要再犯罪是解释成我们从此一生就不会犯罪，不可能。事实上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人，除了道成肉身的主之外。所以那个不要再犯罪是什么意思？是不要连续再犯罪，不要陷在一种罪的核制当中一直的缠累着，就好像被罪的毒勾勾着，被罪的权势去核制着。所以基督徒的正常的生活是什么呢？是偶然会犯罪，因为我们都是仍然在个罪的世界里面过生活，我们这个身体尚未得赎，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良善，仍然存在一些邪情私欲的时候，所以真是魔鬼撒旦来了，我们的私欲被挑动的时候，我们会犯罪的。不过弟兄姊妹，正常是什么呢？是偶然犯罪，同埋偶然犯罪之后呢，他内心会觉得有忧伤，有难过，有痛悔，会在主面前呼求，主啊赦免我，主洁净我，主帮助我脱离这些罪的捆绑和限制。这个就反映了究竟是一个生命成长成熟的基督徒，定是一个生命幼嫩的基督徒。因为如果一个生命成长成熟的基督徒，他会偶然犯罪，但他会为到他的罪忧伤难过，然后他会在主面前求，就好像保罗这样说，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即是说我不会被罪的毒勾勾住我的。虽然我有软弱，我有失败，我有跌倒，我有不讨神喜悦的时候，但我没有被罪的毒勾勾住我，以致我身不由己。但如果你是生命不成长成熟的基督圣徒，如果你被罪的毒勾勾到，你被罪的权势核制住，你就会发觉由我们蒙恩归主那天开始直到离世，我们可能都不住被一些的罪是控制住我们，身不由己，不得不犯罪。这个就很大的悲哀了。所以神盼望我们成为生命成长成熟的基督徒，我们有生命的力量，靠着主能够从罪的属灵征战当中能够得胜。我们只会偶然失败，偶然软弱，偶然跌倒，但是不应该是持续这样下去的。所以就求主帮助我们了。弟兄姊妹，或者我看自己也好，衡量旁边的弟兄姊妹也好，他是不是一个真的属灵生命成长成熟的基督圣徒呢？就看看他在对罪的争战当中究竟得胜定失败。如果得胜的就是成长成熟了，失败的就是幼嫩软弱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就相信呢，我们应该正常的情况是偶然失败，偶然跌倒，偶然软弱，然后我们向着一个标杆直跑，最后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这些失败跌倒软弱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个就是神的心愿了。所以如果一个生命成长成熟的基督徒，他都会犯罪软弱跌倒，不过只会偶然发生。不过跟着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来了，使徒保罗能够在这个同罪的争战当中得胜，靠着主耶稣。换句话，每一个基督圣徒都能够，但靠啲乜嘢呢？点样能够在实际应用里面呢，我哋能够从罪嘅斗争当中去得胜呢？我知道我生命有软弱，我知道魔鬼撒旦有搅扰、迷惑同埋破坏，但我能够可以 避免这些情况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甚至乎持续不断的发生。那我就相信呢，有一节经文大家非常熟的了。如果大家真的能够掌握到这一节经文，而且能够实践和应用呢，我绝对相信呢，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跨胜的，能够在场和罪的属灵的争战当中能够得胜，并且得胜有余。因为我实验过，因为传道人跟你讲很多关于圣经的真理呢，我不是只是讲的，弟兄姊妹，我是实践过。如果我自己在那个真理里面我没有经历过，我没有体验过，我没有实践过，弟兄姊妹，我自己都不敢讲出来，因为变成一个即是能讲不能行的人。但我觉得呢，圣经当中很多的教导，很多的启示呢，的的确确能够实践的，而且不难实践的。不过你要掌握到那个真理的属灵意义，然后你靠着主的力量呢，在主面前呼求，他能够得的。我希望我们能够可以只是偶然失败、偶然跌倒、偶然软弱，但是怎样能够去达成这个目标呢？一句经文大家非常之熟的了，诗篇第一篇，不如大家背出来，不用揭圣经。这节经文大家很熟，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圣徒都掌握得到的了，能不能够行到出来呢，就非常大的挑战了。但是其实不难，我觉得首先你要了解这句经文里面呢，不从不站不坐，跟着计谋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的，你将恶人、罪人和亵慢人的词汇改一改，改成撒旦，那你就印象很深刻的了。不从撒旦的计谋，不站撒旦的道路，不坐撒旦的座位。弟兄姊妹，这个给你是新的概念，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句经文读完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但如果你发觉跟撒旦有关系，你就会小心谨慎了。意思是什么呢？原来在一场的属灵争战当中，魔鬼撒旦通常用三样东西来拖垮每一个基督圣徒的，就是计谋、道路和座位。如果你从了撒旦的计谋，你站在撒旦的道路，你坐在撒旦的座位当中，你一定失败，就是那时就是我们犯罪跌倒软弱失败的时候。但是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够逃避这种境况，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消极，消极你要逃避远避这种情况，积极是对付这件事，那我们就会得胜的了。很简单，第一样，不从撒旦的计谋。计谋什么意思呢？计谋就是撒旦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世代当中不断散播了一些扭曲的思想和观念，没有停止过的。由亚当夏娃开始，这些扭曲的思想、败坏的思想、不正确的观念，一直影响了世世代代很多的人。因为如果你思想观念扭曲，你的行事为人就扭曲的了。所以现在你看这个世代，其实很多思想观念全部都扭曲的了。妓女又合法化啦，赌博又合法化啦，醉酒又合法化啦，吸毒又合法化啦，犯奸淫又合法化啦，堕胎合法化啦，乜嘢都合法化。所以我哋嘅年青一代好凄凉啊，因为佢已经被呢种嘅观念啊去污染咗佢哋嘅。咁但系呢种情况咧，其实喺成个世代当中不断嘅发生。撒旦会用好多嘅渠道咧，去将呢啲扭曲、败坏、唔正确嘅思想咧，慢慢渗透入人嘅思想观念当中。好啦，如果你唔逃避咧，即系你如果从咗呢个撒旦嘅计谋咧，你会发觉我哋嘅思想观念咧，就慢慢同样偏差，即系好似被污染一样吓。咁啊，喺当中咧，如果撒旦点样去将呢啲嘅扭曲、不正确败坏的思想渗透入我们脑海当中呢，其实犹大就是一个例子。犹大堕落卖主由思想开始的，撒旦先将卖主的观念思想摆在他里面，当他不逃避呢，不去拒绝的时候呢，撒旦能够进一步呢将卖主的心摆在里面，不单止卖主的心，是撒旦入了他的心，在当中来控制他的。我相信第一样要做呢，很简单，不从撒旦的计谋呢，你就知道撒旦的计谋透过什么给我们呢？在这个世代当中不离开一些传播媒介的。你今天能够接触一些资讯，一定透过什么呢？电视、电影、杂志、报章、互联网络、微信、 我唔知今日好多百花齐放 ，Facebook、Twitter， 唔理你边样边样啦，我唔知你乜嘢乜嘢都好啦。其实乜嘢渠道唔重要，但系重要就系撒旦好多时候透过呢个渠道咧，散播紧，一路传播紧一种嘅扭曲嘅思想同观念。而家我哋嘅世代，我哋嘅下一代其实好凄凉，因为佢哋唔识分辨啊嘛。咁佢当中咧，佢会照单全收。咁我哋作为一个天父上帝嘅儿女，我点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从撒旦的计谋呢？消极的来讲呢，首先要逃避咯。如果你发觉哪一种的传媒，哪一种的媒介是正在散播一些扭曲和思想，那你应该就弃住了。那传道人就身体力行啊，我家有电视机，不过没有插制。因为以前我都有看电视啊，天气啊，体育啊，都看。但慢慢我发觉呢，原来今日的来到现在这个世代，很多的电视节目呢里面是散播一些思想的。什么第一次见又结婚，我都不知道什么节目了，总之古灵精怪啦。即是很多的节目呢都是有扭曲的。我未必提议你好像我一样呢熄了个掣，不过你要有选择性。是吧，不从撒旦的计谋嘛。如果那样东西散播，你就在当中要拒绝咯。其实我觉得不难的，即如果你能够有真理，你能够分辨得到。所以为什么圣经继续讲下去呢，就为起我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所以你发觉在场属灵争战里面，一方面你要分辨什么是从撒旦而来的计谋，另外你又用神的道抗拒，好像主耶稣在抗野，每一次当撒旦的搅扰迷惑破坏你，他用神的道来击退他。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你才能够有力量的。我自己身体力行就是，第一，我没有看电视的，第二，我都没有看电影。我来墨尔本17年看过唯一一部的电影，就是一个弟兄因为有些赠券，是一套唐山大地震的电影。哇，看到我和师母哭到，看到这个世代真的很凄凉。我只看过一套电影，因为为什么呢？你知道电影全部都商业化的，即除非是基督信仰的电影。其实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这个世界很多传媒背后是什么呢？是政治商界的力量。而政治商界的背后呢，很多时候是撒旦散播着扭曲的思想。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分辨照单全收呢，就出了问题的。所以呢，看电视小心了，看戏就小心。不过我都觉得不看戏挺好，省回很多钱。现在我不知道看戏多少钱。咁另外咧，我都會睇報章雜誌嘅。不過我睇嘅咧就係《生命貴刊》啦，睇《愚人團契》啦，嗰啲唔知乜嘢商周咧，我就從來都冇睇嘅。有時去啲 clinic 咧，睇到嗰啲我都擺翻低，因為我知嗰啲散播緊一啲唔正確嘅觀念咧，污染緊我哋嘅。咁我睇報紙咧，從來有一版我一定唔睇嘅，《明星版》。咁我唔知道今日啲基督徒係咪好中意睇明星版啊？睇下邊個又或者貓又點啊？佢又點樣化妝？我唔知啊。但係好多唔正確嘅觀念咧，散播緊出嚟嘅。我照樣睇報紙嚇，咁但明星版啊嗰啲娛樂版我就永遠都冇睇嘅。咁啊，生活唔能夠脱離電腦，大家都知啦。你要做一啲銀行嘅，可能做一啲 transaction 啊，可能你要購物啊，你都要用電腦。電腦係愛嚟用，唔係俾佢控制。你发觉电脑好犀利噶，你入咗去咧，你走唔翻出嚟嘅。只要你咧一望到一啲嘢咧，今日有咩信息咁啊，系咯，跟住嘣一声走咗啲嘢出嚟咧，你就咔一声走咗落去，跟住唔知走到天南地北啊，十几个小时都企唔翻起身。然后喺当中咧，好多唔正确嘅思想就嚟啦。咁我觉得咧，不从撒旦嘅计谋难唔难咧？又唔难。如果你睇到呢个系撒旦嘅计谋，咁嚟嚟去得嗰几样啫，电视、电影、雜誌、報章、電腦、互聯網絡的信息，不難拒絕，難不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情況，有人說不難，有人說此話甚難，即是求主幫助了。我覺得如果你認識了這樣，其實不難的。因為為什麼呢？我自己的體會，因為我在墨爾本的17年裡面，因為我真的拒絕了這些，我發覺我被這個世界影響的觀念少很多。我沒有比任何人好，我都是跟大家同一性情的人，我都是有血有肉，但因为我没有接触呢，我发觉他比我的影响力少很多。同埋因为我有神的道，当那些不正确的东西来，我能够抗拒。所以第一样呢，不从撒旦的计谋，行不行？弟兄姊妹，难不难？我觉得你可以看有选择性，当然如果你能够好像传道人一样，我觉得就是一件美事，上好的福分。 我不能够将我的时间消耗在那些电视啊、电影啊、报章啊、杂志。所以求主帮助，不从恶人的计谋那么难的。不站罪人的道路是什么意思呢？罪人的道路呢，即是撒旦的道路啦。撒旦的道路只是众人站的，就是罪人啊。因为我们属天国的子民，我们站的就应该是十字架的道路、真理的道路、生命的道路。那只有一种人是会站撒旦的道路，就是罪人。什么罪人呢？是犯罪作恶而不知悔改的人。留意啊，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所以我们不是讲说、哦、你变到哪个人犯罪就说、哦、我不好站在他一起，那你没有这样的人，因为连你自己都不是、啊。但是呢，不站撒旦的道路、不站罪人的道路是什么意思呢？当你认识一些人他是犯罪作恶而不知悔改的时候，你应该跟他保持距离。因为为什么？很简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生命是会影响生命的。你跟一班清心祷告主的人、爱主的人、分别为圣的人在一起，你的生命会受影响。但是如果你跟一班犯罪作恶、不知悔改的人在一起，咁你就会受污染，最后你会系落一个境界系乜嘢呢？同流合污，你会站喺罪人嘅道路、撒旦嘅道路。咁所以第二样，我觉得又唔难嘅，即系话你呢个世界好多朋友吓，顶姊妹吓，系咪好多朋友啊？有啲人话唔系啊，不过我同师母微信主持人相识满天下，我不过我哋聚埋一齐咧，冇乜嘢好做嘅，就吃喝玩乐、打麻雀，言不及义，系咁样嘅。当我信咗主之后咧，其实我冇排斥佢哋嘅。因为跟他们的感情很好，识了十几二十年。但慢慢你发觉呢，如果当你真的走一条跟从主的道路，慢慢你会被这些人排斥的。我的意思是说，当你不站罪人的道路的时候，你会慢慢有些人会抗拒你的，会排斥你。我这些是我实际经历过的。我记得呢，我信了主之后一段日子，因为见亲的人就跟他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即是没有说，一信了主之后，那份基督的爱感动和那份生命的改变呢，令到我接触到每一个人就会跟他讲基督信仰嘛。那他初初都忍耐住你，忍得你好辛苦，跟着不见你，他不见你，你还未知道。那就打电话给一个朋友，相识了十几二十年，以前成日很多交往，打给他，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 Michael。 他说谁是 Michael？ 意思就是你是谁？我不想认识你。不，以前的 Michael 死了。我发现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有些同本来很感情的人，但慢慢不是你想疏离他，是他疏离你。更加震撼的一次，就我记得讲过，在那些商场门口，他就哇离远见到，好久没见，打招呼不见了人，一缩进去，因为他见到你他都走夹不透。当然有些还就是我们寄带给他，他就打烂了寄回来，以后不要再寄带来，不是朋友都没得做。所以我觉得其实信了主之后呢，如果我们要在罪恶的属灵征战当中能够去得胜呢，其实要选择。盼望弟兄姊妹呢，选择很简单，不站撒旦的道路。人我们一定要接触的了，但我们接触是带着基督的爱去爱他，真理去爱他，带着生命去爱他。但如果有一些人是犯罪作恶不知悔改，你应该保持距离。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因为如果你不跟他保持距离呢，你会慢慢慢慢咧同佢一样同流合污，所以求主帮助啦。好，第三样咧，不坐亵慢人嘅座位，即系不坐撒旦嘅座位。边度系撒旦嘅座位？弟兄姊妹，边度系撒旦嘅座位？弟兄姊妹喺一切敌挡神嘅地方，唔讨神喜悦嘅地方就系撒旦嘅座位。举啲例子，边度系撒旦嘅座位啦？喺神嘅家里面就有神嘅座位啦，系咪？咁啊喺庙宇里面咪有撒旦嘅座位咯。很简单，因为庙宇是敬拜偶像的地方，偶像背后就是撒旦，所以有撒旦的座位。那哪里还有撒旦的座位呢？赌场就有撒旦的座位咯，因为那些是贪婪的地方，是不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以前有没有去过澳门葡京赌场啦，我当时都未信主，我离远望一望，哇，为什么他设计得这么犀利，好像个血盆大口那样。那些人进来就好像送羊入血盆大口，因为这些是风水的问题，但其实它背后反映了属灵的现象，就是说这些的赌博的地方背后真的是撒旦的工作，害到很多人家散人亡妻离子散，是做了很多的。但是里面呢就有撒旦的座位，当然我会再看，就是年轻人很喜欢去酒吧喝酒，叫你不要去，因为那些地方御酒的地方其实是有很多撒旦挑动人的邪情私欲，会产生很多罪恶的行为。逢亲这些嘅地方啊，呢啲地方咧系有撒旦嘅座位。如果当你入去咧，你会坐埋喺度噶。 嗱，那个问题就喺呢度啦。你唔去咧，佢唔会影响到你啊，因为撒旦唔能够捉到你去噶嘛，系咪？庙宇你可以唔去，酒吧、色情场所、赌场，好多地方你可以唔去噶嘛。一啲敌挡神嘅人聚会，譬如雪梨嘅同性恋大游行，你可以唔去噶嘛。但如果你去参与嘅时候咧，因为嗰度有撒旦嘅座位嘅时候咧，当你去到，你就会同佢哋坐埋一齐噶啦。嗱，依个系一个属灵嘅现象嚟噶，就求主帮助。其实唔难哦，不从撒旦嘅计谋，不站撒旦嘅道路，不坐撒旦嘅座位咧。其实喺三方面俾我哋一个提醒：一方面系对一啲嘅资讯嘅传播、思想嘅观念；第二方面咧就系人咧，我哋要选择性，即系有啲人我哋要保持距离；第三方面有啲地方系唔去得嘅。咁如果你去嘅时候就冇办法噶啦，你慢慢咧你就会最后咧就会成为从恶人嘅计谋。站罪人的道路，坐涉万人的座位，最后我们会成为恶人，我们会成为罪人，我们会成为涉万人，那就是这场属即是跟罪恶的属灵争战当中会失败。那就讲完了，难不难啊？弟兄姊妹，我就觉得不难，因为其实我先头讲那几样呢，以前我全部都做晒，因为从恶人的计谋我做晒，站罪人的道路我成日，坐涉万人的座位一样，去赌场酒吧。不过蒙恩归主，信了主之后，真是有一份忌邪的心，忌邪的心，分别为圣。这个忌邪的心很重要，有些地方是神不喜悦的地方，我一定不去，也没有什么牺牲，所以求主帮助。我觉得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经文我们能够掌握，如果实践，我相信我这件事，我们都会有软弱失败的时候，不过会少很多，一定少很多的。所以你说难不难？不难。如果我记起刚才那首诗歌提问，主曾舍命为我们，我们舍何时为主呢？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一些的传播媒介，一些的资讯，我们小心过滤，一些的人，我们真的能够小心的观察认识，保持距离，一些的地方我们一定拒绝不去。我相信我们会起码踏上了这个生命成长成熟的第一步路，因为最后诗篇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他在当中就好像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不过要先实践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节，如果第一节经文不能够实践，以后那些不会出现。所以求主帮助。好了，我们同起立，我们结束祈祷了。